Welcome to Taiwan Birds Hall, 台湾鸟听院。大家好，又到了每个礼拜三晚上七点钟准时跟您上线的台湾鸟听院，我是人见人爱的艾萨克。
好了，我是汤马士。
怎么样嘛？你是过人，那叫什么？
人见人打，人喊打，是不是？
是人人喊打吗？
过街老鼠吗？你想要讲这句吗？
啊，是。哎呀，好久不见了大家。
对，我们今天终于有一位重量级的来宾了。
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大家收听我们这个 podcast 的朋友。我们都不断的敲碗，我们什么时候才有来宾？什么时候不要这次我们两个人这边自言自语？
但我记得大家应该很喜欢，你不是说过大家期待就是我们两个人聊天就好了吗？
是没错，但聊的有点太多了。
哦，太多了是吗？
对，
大会议是吗？
我们需要有新的声音加入。
那你为什么不说古癌？古癌他自己一个人讲那么久，他讲了一百，
因为人家带钱
啊。对。不好意思，古爱大哥，
是不是？
不好意思啊。
好的，那今天呢，这个台湾鸟听院呢，在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来报个好消息好了。
是，
咱们呢最近啊、无聊的时候就上了一个叫做 Chartable 的一个排行榜
啊，对，就是那个反正就是排行榜，它就是一个统整我们全世界，然后它可以分国家不同的一个 podcast 的排名，然后可以帮你做一些。记录
是，
对，
那这个我们台湾鸟听院呢，哎，感谢大家热情的支持啊，
没错，
我们在啊这个 Apple Podcast 里面的 Music Interviews 里面呢， yeah. 是目前是进军前二十名，来到第十八名的位置了。
哎呦，这么厉害！
掌声鼓励，耶、yeah! ！
自带掌声，
自带掌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但是呢，我们距离那个前面的大叔聊古典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哦，我们没有把它当标杆的意思，没有。
我们就让给那个大叔聊古典跟两厅院扑克发生了、哦、就他们专业交给他们
啊，专业
对鸟事就交给我们，
对鸟事交给我们，
对，
很好。
好、
就是，
那么在接下来呢，就赶快来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也是
非常重量级。哎、欸，我们每一集都是重量级，
对，而且每一次来的人都
应该是只要体重比我们重都是重量级。
我觉得你等一下你会看到飞子贴在你脸，那个鞋子飞在你脸上。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啦，我们今天这位来宾呢，他其实跟我也是有蛮多的渊源、
嗯、哦，真的吗？你们是怎么样？怎么
他算是我学习上的一位前辈。
前辈是不是？
前辈当然是前辈啊，当然、
okay.
你要尊敬啊。
好好，是您在学习这个乐器上的前辈、okay.
不管是学习乐器还是做人处事上面都是前辈
啊、哦，真的好会讲话哦。好，我们赶快来邀请他。
对，来，我们
今天的来宾
来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台湾鸟听院。
对，
我是姬燕。
啊，姬燕，
姬燕，姬小姐，
姬小姐，
好开心了，好久没有听到姬先生，对，姬系列的那个，
姬系列，对对对，人家以前是花系列，我们是姬系列。
哇，姬燕，姬小姐，今天
对，
哇哦，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您跟他是怎么样一个认识呢？
对，我们以前应该是吹了一个啊，不，要先讲更从头，以前
就是我们在一个音乐教室认识的，
对，然后、
啊、音乐教室，
我的主修老师是他的学姐，对不对？
嗯，我的前辈
啊，您的前辈，
对对对对对对对，也是前辈啊，现在就是前辈系列这样子、啊。
哦、然后我记得我还有上过你的课，对不对？
你有教过他？
就小时候啊，
就是代课骗一下钱。
哦，哦，是这个概念啊。
对，然后我还有上过他同学的课，
反正他上过很多课。
OK， 很多人都给你上过。
好的，谢谢。
我们这直接黄标了吗？
没有关系、啊，
还好了，还好。
真的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好哦。
反正我们前面很多都没有在 care 啦。好的，我们要请这位姬燕姬小姐就是来介绍一下你自己、okay. 过去学音乐的一个经历，毕竟我们要就是框正一下我们的主题、
uh-huh.
是，对，古典音乐，
但这样可能要讲二十个小时，
那你浓缩一下。
好，我学音乐过程其实是这样，就是小时候就是在雅马哈，然后很开心的玩，然后玩到某一天，突然我家有一个阿姨坐在我家的客厅，叫我妈说你要让你小孩子考音乐班，然后我就花了两个月，然后就考上了一个在本来我家对面有一个第一志愿音乐班，然后就后来就没有考上，因为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嘛，然后就考上要坐公车坐很久的音乐班，然后就从国小三年级一路练到 研究所这样。
哦，
我觉得你可以讲哦，对，你前面如果你这一整串经历都讲出来，人家就马上知道你是谁了。对
对 对, 对，绝对不可以说嘛。
哦，你只能讲
今天不是说会变音吗？
对
对
对,
对，
但是你是会变音了，然后又换名字，所以没差。
哼，
所以你可能最后两啊，最后两个可能不能讲，只能挑一个讲。
对对对对对。
哇，真的是 好多地雷不能踩哦！
真的，反正都可以剪嘛，都可以剪嘛，这跟影片一样都可以剪嘛，对不对？
因为我这位前辈实在是就是太在音乐圈太出名了，所以你随便讲一个
也没有很出名啦，还好啦，那个出名应该不是吹的好啦，就八卦知道很多那种。
哎呦，那今天是来上对了哦，
真的，所以从国小三年级就开始在音乐班开始。
对对对，然后反正。反正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谁，我可以讲主修嘛，对，然后我的主修是用剪刀石头布选出来的这样子。
啊，你说当时在音乐教室是剪刀石头布
选？没有剪，就是我们考上音乐班之后啊，然后还蛮就是他就是因为我主修钢琴嘛，我是主修钢琴考上音乐班的，然后进去之后就要选一个副修。对啊，那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就是我为什么要去考音乐班，然后我就被我阿表阿姨然后叫我。表阿姨，表阿姨
啊！你去表阿姨啊！
我表阿姨叫我去考音乐班，我就去考了这样子啊。然后考上之后也不知道选副修啊，然后就是就我妈只认识的乐器就那几种，然后就叫我去选那几种这样
啊。
我那时候的钢琴老师就跟我说，叫我选中提琴，他觉得我耳朵不错，可以学中提琴。那我就很老实的等到中提琴再出去猜拳嘛。那就猜输啦。
OK。
对啊，中提琴猜输之后就只剩下三个可以选。
嘿，哪三个？
就是竖笛，
嘿，
然后 double bass， 然后跟打击。那我妈就跟我说：“我跟你说，我们家没有 double bass 的位置，也没有打击乐器的位置。你如果竖笛没有拆完，你就转学回去敦化国小。”欸，大家知道我现在念什么国小了吗？我们那时候就三间啦，特别是三间，就是敦化、福星跟
古
亭嘛。
嗯，
对对对，然后我没有，然后古亭是独招嘛，然后另外两间就是敦化，所以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国小念哪一间
了。
对对对，然后。对，所以就那我就想说，我都那么辛苦考上了这样，然后就去剪刀石头布，然后我就是祈祷了半天，但我那时候不是基督徒了，就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哇，我赢了！竖笛是什么东西？
哦，所以那时候也还没吹过，
还没吹过
哦，
三年级还没吹过
哦，真的、哦，所以你就是一路就是将错就错，吹到研究所，
对，吹到研究所，没有啦，其实是先那个。其实这样会不会太严肃？我们这样太学术了吗、
啊？这样太严肃，
很严肃吗？还好还好。
就先聊一下我的历程嘛。
然
后哦，因为其实一直都是主修钢琴嘛，那我手就比较小。然后六年级的时候就看到，五年级的时候看到很多学姐，然后六年级就是转主修管乐，
嗯，
然后都考得不错，这样子。然后听说管乐分数
比较好，
管乐主修分数比较高、
哦，
所以我六年级在第二次模拟考的时候，我就转主修竖笛这样子、哦。对啊，对啊。
哦，那还是那很厉害，你国中就考上一个很不错的学校，是不是？
也还好啦，就是
你在台北市的蛮不错的。
反正我们最后两个不讲嘛，对不对？前面两个可以讲嘛，对，我就考上南门国中音乐班啦。
哦，南门很厉害耶。
还 OK， 还 OK， 还可以骗吃骗吃。
好，
旁边傻瓜干面很好吃啊。
是是是，哎、欸，我公司就在那附近啊。
对对，南门
对。
好的 ，OK。那因为毕竟这位学姐哈，我们刚刚说最后两个不讲、嗯，那就是，但是她因为最后这两个太厉害了，这学历，然后呢，她就是吹过非常多不一样厉害的乐团。
哦、oh ，
很厉害！我告诉你，就算是学生乐团，在这里面也是吊打所有乐团的那种。
用屌是不是？
哎、欸，这只是一个
OK OK 形容词。
形容词，
对对对对对对。
好好好。
对，那我想要就是也是帮每一位听众在问啊，就想要考音乐系的，你是就是我们询问这位前辈，你要怎么样能够预备自己，然后考上这些好的乐团？你在音乐系，你除了因为很多人都念音乐系嘛，可是你做了什么不一样的准备？
对啊，别东西音乐系有人就是考得上，有人就是考不上。
对，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小时候刚开始在那个在雅马哈那个对我来讲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大家就是一个耳朵的训练嘛。对啊，所以其实我在视唱听写乐理这些我们俗称的三小科啦、嗯、三小
三小
对, 对对对，我们的三小科的部分我其实没有花太多钱，对，就是比起其他同学，
意思就是他很有天分的意思。
哎呀，不好说了。
你屁股坐上去，他都听得出来。
就是你弹什么，他就可以知道把它写出来。这样。
就是你胸部压上去，他听得出来。
胸部可能就没有办法了，但 A 的话才可以有办法。B 以上可能音太多，但就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
好的，好的。 对 ，OK， 那所以就是这三小科都要很不错，是不是？
对啊，因为它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学音乐最基本基础的东西。
OK，
对啊。
那你觉得到进了乐团之后，这些对你
有用得上吗？
对啊，
超重要的
啊。啊，真的吗？
因为其实很多人，我觉得现在学音乐很多人都觉得这三小科其实没有很重要，但其实是这三小科，就比如说。就是我们以前在国小的时候啊，我那个年代，天哪，我要暴露我的年龄了。我那年代还没有周休二日。
哦，我们也没
有，我们也没有啊。
真的吗？
对，我们也没有。
所以我们近这么近哦，
我们
这么靠
近。对
对，所以那时候
我们这么近。
对，
所以那时候礼拜六早上还要上课，
压半天。
对对，我们要上半天，所以礼拜六早上四节课，其中有两节是在欣赏音乐，就叫做音乐欣赏期，根本就在一直背东西啦，背贝多芬是谁啊，莫扎特是谁，他写什么作品，但还是有听啦。
嗯，
那后面两节课就是上试唱听写这样。那试唱听写就是你就是拿一本，然后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翻了就唱，翻了就唱，然后听写就是他弹你就写，他弹你就写。但这在管乐团，尤其是吹管乐团的现代作品，
嗯，
里面它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你就感觉上，哎，你在看的东西就是你以前小时候在。练习的那些东西，节奏啊什么的，
okay.
会快蛮多的啦。
哦，所以你现在从小就开始打好基础了。
对，像我们这种半路台杀出来的，对，就直接放生没有关系。
会啊，多花一点钱还是可以去补啊。
哦，多花点钱，啊、所以我们就是
可以外面是可以补这三小科，
可以
哦，有补习班的那种概念。
哦，很厉害哦，那还要你知道名师他还要挤耶，他比如说他的时间就这么多嘛，对不对？嗯、然后就是要一个毕业，然后才。
一
个萝卜一个坑，这才可以这样。
哦、
而且他那个里面的位置还可以，就是学长介，就比如说学长姐，然后介绍学弟妹。你没有认识学长姐在里面补的，你还没有办法去接那个位置。
嗯、哇塞，
真的名师，我告诉你，钱也是这样堆出来的了。但是我告诉你，堆钱是一回事，有没有天分也是一回事哦。
那、嗯、名师真的很厉害，我只能这样说。
真的，他是有方法。
他很有方法，因为其实我以前前五年的时候，就是前两年的时候就进去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补习嘛，所以我进去的时候都不知道在干嘛的，我都听得出来，但我不会写。然后我们班很多人跟我一样，然后就都考不及格。对，但是我们都觉得，哎、欸，我们都听得出来，为什么都写不出来？但是我们五升六那个暑假，然后学校就请了一个所谓的名师，然后来教我们全班，就等于是额外的，就是重教我们一遍这样子。那我们就真的从写法怎么写怎么画，然后会，因为我们都他名师也知道我们其实听得出来，但是我们就是写不出来这样。他教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真的听的东西可以写出来这样，
okay.
从头开始教这样。
Wow.
所以真的比原来学校教的老师好很多。
对，我正想说是要表前面那位老师，
想说学校老师在干什么？
对啊，
学校老师真的你其实不太知道在干嘛、欸，他一直弹呐、
啊。啊，一直弹、哦，你写不出来就打。
他没有打，写不出来他就放弃你。然后他都一直看你就写出来的人这样子啊。
哦。
对啊，可能学校后来觉得要拼升学率嘛。
对。
对啊，因为你学校国中考不好，你等一下就不要填你这间学校
啊。对啊。
对啊，所以就是五升六的时候，学校就是找一个名师，然后整个暑假帮我们加强。对啊，那名师来之后，就有人就真的跟名师就私底下开始上课，这样。
一定一定，我想一定。
今天就是要听这种爆料的嘛，
对
不对？
对
对。但是我想要听的是更晚期一点的爆料。
前几年好像还是有在教，就私底下还是有在教。哦、因为这个名师后来我后来其实他其实是某第一志愿音乐系的教授啦。
哦。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他要教不教其实他都过得下去。
都没去啊。
对，他就是可能是下来普度众生之类普度我们这样子。对对对对。
撒点一些智慧的种子
这样。对对对对，救救我们这样子。对。
OK, 好。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你过去这么多吹不同乐团的经验，包含在学校里面，然后跟外面不同乐团、嗯，你觉得在学校里的乐团跟吹外面乐团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音乐班就是音乐班，因为从三年级开始念音乐班嘛，然后念到一路念到大学。那其实国小、国中、高中的音乐班其实都是管弦乐团。
哦，
对，那我们常常有时候就是。要等很久，然后吹个几个音，
音就没了，这样对。
对，因为不可能选管乐太难，因为选管乐太难的话，弦乐也会很难。
对，弦乐会更难。
对对对、哦，所以我们就是都在，就是那些曲子都在吹个长音，然后我们也那个时候也不是要不了解那些作品的精髓。
嗯，
对对对对，
以为这些作，以为就说啊这么简单呐、啊，
就是哒哒，然后比如说贝多芬，他后面就要一直重复，一当嘣，
对，主音主音主音主音主音，
然后就觉得。 只是要结束，完全没有办法体会那个美感到底在哪里。
Oh, okay.
所以国小、国中、高中就是，那我们高中的指挥，反正现在我没有暴露我高中，
没关系。
我们高中的指挥呢，他就是一个很扎实的指挥，但我们也不懂。那个扎实、uh-huh. 但是你后来出社会才觉得他真的很扎实，他就是把贝多芬除了那几个很大的第九号跟除了第九号跟田园、欸、我们都吹过了，
嗯哼，
这么厉害，就是第一到第四都吹完，
对，
国中吗？
高中，但是他就是选段啦、
啊、
这样子、
oh, 他不是整个这样、okay.
对，
他应该弦乐的帮助应该很大，因为弦乐很多要考贝多芬的片段，
他就弦乐，他只是自己学弦乐
哦、oh, 难怪
对啊，所以就是，但是就是说刚讲说乐团的差别嘛，然后高中就是高中之前就是都管弦乐团嘛，然后高中我记得我高三就是先考上大学了，然后我的钢琴老师的先生他就问我要不要去吹他的管乐团这样子。
钢琴老师
不要猜、啊、听众不要猜、
啊好啊、
不要猜，对，然后、
okay.
然后我就吹了那个管乐团这样子。
所以那应该是有学音乐的第一次吹管乐团。
我真的第一次吹管乐团，算是完整的吹管乐团、嗯、但是在这前一次我同学他有找我去吹他的社区管乐团、
哦、
但那其实才算是我的第一次啊、
okay.
对对，我的第一次，对，然后对，然后第一次就是上国家乐厅这样子、
哦、
对，那个社区管乐团还蛮有趣的这样子、
是
应该是
是我们有吹过的那个吗？
不是你们没有吹过，我知道你们在讲哪一个，但他
更前身是吗？
哎、欸，没有，他就是一个在新北市的
哦新北市的，
对对对，所以应该你们猜不到啦，
对，
好，对，但蛮好选的曲子啊，就是选 host 的那个噔噔噔噔噔噔
滴答滴答滴答 ，OK OK，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一些就很经典的管乐曲，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管乐团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哦，这跟管弦乐真的是很不一样，然后音响上啊，然后什么都觉得哎、欸，真的蛮有趣的，
会觉得很吵吗？
还好欸，
就觉得乐器很多，
比较醒啦、啊、以前吹管弦乐团之后有时候就是
比较想睡，
就是会觉得我们竖笛又不能休息，就是我们就三不五时就会扒个几个音，但后面法国号都在看漫画，就觉得没松、
啊、哦，对啊，但法国就是后面出个音就特高啊，
对，
没事，没人，
法国号长号就在后面看漫画看很爽啊，
对，
对啊，然后所以就会觉得欸很不一样，就你从头到尾都很忙，
嗯，
就是因为管乐团就是要当小孩琴用嘛，就是竖笛当小孩琴用这样子。
对。
对啊，所以不会觉得很吵，觉得很有趣，然后觉得自己还蛮有成就感的，因为可以吹以前弦乐在吹的东西，就弦乐在拉的东西，然后现在就在你的手上了这样。
对、
啊、对对对。
我发现这种个性的人真的很适合吹竖笛，因
为
就是那种就是我要挑战，就是啊你拉着什么我也会，然后我用吹的那种。
对，类似。
对，类似、
哦、
像这种就是。
那尤其是他们拉不准的时候，我们吹是吹准是准的。
对，
原来有这样的一个，
因为他们没有隔板，他们没有直板。
对啊，就觉得啊，怎么吹那么难听？但你那时候不会知道他的困难在哪里，你就觉得拉的什么东西是鬼
才。我们按下去就是这个音啊。
我每次想，哦，你们在拍鬼片哦，这样子。对啊。
我以前大学的时候还有指挥，就是在骂后面那个大提琴，说后面几个 stand 说你们在把脉是吗？
有点像，哎、欸，我
好贱哦！
这个讲法真的很多有哎、欸，
对啊，
对啊，因为他真的会很像，因为都摸不到那个对的音啊。
哎、欸，我觉得第一次听到这个讲法，我觉得很好玩，很棒。
我告诉你，这个通用所有弦乐，
完全啊！
只要对弦，这个对弦乐讲会被
这个节目有弦乐在听吗？
有，因为我们之前有访问过，
我们访问一个长荣的
那个中提琴。
天哪，我们这样 OK 吗？
完了，
没有关系啊，我们那
一次，我再次确认一下，会后置，然后会消音，
会
OK OK OK， 好好好。
天哪，哎、欸，所以对到看到弦乐的人都可以讲，使用这句话应该。
没有没有，你要看人，
哦、要看人，
看人。
之前好像有一个指挥会说弦乐在串前赛之类的，这样子。
这个串
前赛这个比较没有听过。
对啊，
就是边拉，然后就是那种串赛的那种噔噔噔噔感觉，
必吹的，
必吹的那种感觉。
哦，
对。
我其实不会拉弦乐，但是我有能够了解，因为以前学校的弦乐也是不晓得拉什么这样子。
其实说真的，因为有一次我就是去，我其实一直都觉得小提琴好玩，但我妈就说你不行啊。你那种个性就不能学小提琴这样，然后我有一次就不死心，然后就拿了我同学的小提琴，很不知死活拿他100万的小提琴来拉这样，然后我想说哇天哪，真的很难欸， 然后后来就想说，哎、欸，真的不能这样怪他们，真的很难拉准。
是啦，
真的很难拉准。
可是是主修哎、欸，他们的主修你拉准是应该的吧？
所以其实说真的，我们管乐的门槛真的蛮低的。
我们只要上嘴能吹得出来音准就好了。
可是我们跟嘴巴松紧度也有关系啊，我们嘴巴附近的小肌肉也是要锻炼啊，你不能这样讲。
是啊，是啊。
对啊，
也是。而且我们嘴巴蛮忙的啊，我们还要吹，
我们的舌头也非常忙。对，
他们就只有手指在那边忙而已。
对啊，所以其实主持人的部分，其实他就是舌头对他后来的一些。生活上也影响是蛮大的啦。哎、欸，怎么换我在访你了 ？Sorry，
我觉得我没有，我觉得纪言纪小姐对我算是蛮了解的。
OK， 就培养她未来的口技，
对
她
的技能，
这个 technique 的部分，
是，
对对对。
好的，刚刚聊到的是她在参加第一次接触管乐团，
对，然后后来老师就找我，就是因为我已经考上，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是四月就考上大学了嘛，对。四五月就有确定有大学可以念的，那所以就很闲，就等于是准备要玩半年，九月中开学嘛。那我也觉得说，哎、欸，其实老师早那就去，感觉蛮好玩的。然后就是一个外籍指挥，然后就想说去是、欸、也是国家爱你，因为你知道我们那种就是对国家爱你有那种莫名的憧憬，
对，
就是不管什么团、
啊，
他只要上国家爱听，就说我去这样子，都不管多少钱，这是年轻那时候的热血。
对，就像我上次不管什么团，就是说只要去卫武营大厅，
我去。
真的就是这样，对。
然后呢？
然后
对啊，
去吹了
你对你去了，好，你就说去吹了老师先生的那个团。
对啊，对啊，
就让你上了国家乐厅，有没有觉得哦，完全真的是
蛮开心的，就觉得因为上次已经上过一次吧，但因为这次的团就里面几乎全部都是音乐系的哦，对，所以就会觉得哦，真的就是很震撼啦，因为那个团真的蛮强，那个哎那个时候那个团蛮强，现在。我很久没听了，所以不太知道。
哦，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团蛮强，因为我就想说，哎、欸，那个他给我们的那个 list 就是那个 program 就是有一个安可曲的部分、嗯，但我一直都没有拿到安可曲的谱。
哈哈，
嗯。然后你就试奏？
没有，就是。然后我就问，我以为是我没有拿到，我就问隔壁的学长说：“学长，你有拿到吗？”他说：“没有，还没发。”这样子。然后我就在想说，到底什么时候发？结果你知道什么时候发吗？就是演出当天。早上的那个彩排，
彩排中才
是。然后就是就看到普物进来，然后把那首曲子发过去，然后老师就 one two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全部人都
会吹，
就是 in tempo， 然后吹完，然后我整个就完全来不及呀，但是。晚上要演也没有办法。
对对对，我觉得最好的试奏都是从这边练出来的。像以前我国中在管乐团的时候，老师就是说，好了，我们就每一首曲子就哎来发下来，好直接演，发下来，然后直接练，发下来，没有再 care 你的。那个时候你的试奏进步最快，
因为那时候就是会绷紧神经，然后专心
focus。
那什么团吹什么安可曲，这个也太难了吧？
就这样，然后就是而且就是很快这样子，然后就是一次，然后老师就直接说好，晚上见，谢谢大家这样。
老师没有要 care 你们，
对，是外籍指挥啊。哦、thank you， 然后晚上 see you 这样子，对
，OK，
好嗨哦，
对啊。好，那他刚刚提到，就是他刚那个乐团，就是几乎所有都音乐系的嘛，对不对？我们现在要来问一下，我们要请他来爆料，就是你接下来我有参加过那个每一个都是音乐系的乐团，我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要强调每一个都是音乐系，
因为那个
啦，但是还是有一些不是音乐系的啦，
啊、一点点很少，大概5%而已吧，
差不多，而且很变态，
对，
可能吹的比音乐系还好，
对，
啊，你说不是音乐系的可能吹的比音乐系的好，
对，而且我为什么？对这个乐团这么有印象，除了他练到半夜之外，然后再来就是他只要是演出的那个什么那个节目单上面都要写你是哪一间音乐系，哪一间音乐系，哪一间音乐系，哪一间音乐系，
好变态哦，
都要写。
对，
哎，
我觉得
你读下唇语是那个吗？
不是，
哦，不是哦，
啊，就是对
有一头，
可、以了解，
这样就知道，
知道，
有
一头，
好 ，OK，
好。
对啊，那我蛮好奇的，因为我没有跟这个乐团出国过。你们出国到底都玩了什么？
应该说台湾的管乐团除了国家资助的之外，民营的要自己出去应该蛮
不容
易的。可
是这个乐团已经算是国内非常厉害的乐团了。
学生时期的时候啦，
可是很多老师以前都是
很多大佬以前很早
都是参加这个，
他们在参加，我们这样越讲就大家越知道，
没关系
啊。但他们在参加的时候是出国还可以拿出国 还可以拿零用钱。
真假的？
就是有老师，就据说有老师啊，但是这是据说啦、嗯、就是说就是他出国的时候，他就是把每天的零用钱省下来，然后后来买了一只长号回来。
我靠，真假的？
然后西装跟鞋子都是这个乐团出，那个时候他们还蛮有钱的时候。
哇塞，
很夸张。好，好，来转回来，你都做了啊？你们出国除了演出都做了什么事情？听说一定要，就是一定要跟当地的乐团把干净。
就是这个看是去哪里啦，但大家就是在自己房间的娱乐节目，或是跟对方，我们如果是去我们如果是去那个，对，我们如果是去对岸的话，就是一定就是当代的当就是当地的人会落地招嘛，对，然后这时候就是没有什么话讲，就是
直接就先来，
对
对,
对啊。
你们，我记得你们去什么哈尔滨，有一次去哈尔滨是吧？
哦，有，我有去，嗯，没有啦，去哦，最 over 是俄国啦，还有人在厕所不知道干嘛的这样。
俄国？
对啊，但是国内次我没去啦。
我们先一派
抽丝，对，我们先抽丝剥茧慢慢来。
哈尔滨那次是蛮有趣的啦，就是我从哈尔滨回来之后，我就发现，就其实台湾去哪都很近这样子，
去哪都很近。
对对对 对, 对，就是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乐团的指挥就是非常想带我们到处看看，所以我们排的行程都非常的紧密这样子。对啊，我们就是先到沈阳，然后再坐十几个小时去，我们再坐好几个小时去吉林，
嗯哼，
然后再回沈阳，然后再去哈尔滨。
为什么要来
回？其实不太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
是省住宿的钱吗？也
不
是、啊、
我
不
知道，因为沈阳是靠外面的，靠海边的、
啊。我去了之后，我就地理突然变超好、欸，但是可惜那时候已经大学。
靠腰
用不到。
对，沈阳是靠外面的嘛，然后吉林到中间、嗯，然后再回来海边，然后再到更里面的、更北边的。
吉林没有到哈尔滨的交通吗？
应该有啊，拜
托。我们就去吉林，然后去大连，然后又回沈阳一天，然后再去。可能我觉得可能是有点也是住宿啦。
哦，怎么对
啊？对啊，对啊。然后你刚问到很想要知道的那个酒的话题嘛，对不对？
当然啦、啊，你们在那边到底怎么培训出来？因为据说你最近的酒量非常好哎、欸。哦，不是最近哦，是你因为有前面的洗礼，所以你的酒量在业界是出名的。
没有，其实酒量其实是遗传啊，我觉得。
你确定？
我确定。那其实不是哈尔滨，就是我第一次其实是去北京、啊。
嗯哼，
然后去北京下来就其实有点吓到，因为就是对方就是他就叫你喝嘛、
uh-huh ，
然后他上的都是二锅头这样子。
哎呀，
哎、欸，
这很凶哎、欸，
很凶啊，对啊，然后老师也没有帮我挡酒了，一直到就要喝下去啊，对，然后但还好我之前有看那个社会追气力那个酒女是怎么躲酒的，
你都怎么躲？
对对对，酒女就拿毛巾然后擦嘴巴，然后
对
吐
掉，
吐到你身边去。
我上次用过那招，
对对对，我想说那毛巾挤出来应该有一瓶二锅头。所以其实没有在那次，其实就是前面其实都躲掉这样子，但是直到后面最后，然后北京那一次直到最后，我知道我真的人生我第一次知道，因为那时候就是大学才很低年级的时候嘛，对啦、啊，然后很清纯嘛，对，很清纯的姬小姐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你也不知道你到底酒量在哪里，然后妈妈就说外面很危险，不可以乱喝酒，然后我其实都没有测过自己的酒量，但是后来就最后一天。我去的那间饭店，就是他请我们吃的最后一餐酒店，然后没有毛巾。
你没有自备？
没有自备，只有湿纸巾。
想说手帕，
所以
也没有，
所以没有办法吐，你知道吗？然后又是红酒吐，会像会吐血这样，所以只好全部喝下去。
会被抓到，
然后就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发现还没醉。还没醉。
哎、欸、哎、欸，好厉害哦！就是他，你是喝完半瓶之后还没醉，再喝半瓶还没醉这样子。
对，他就是一杯一杯上了。他其实前面还是有点害怕，所以就跟其他桌的收集那个湿纸巾，因为他们对方就是看着你把它喝下去、吞下去。
哦，
对，
哦、好有压力哦。
但是那个湿纸巾已经没有不够用了，你再拿也真的不够、嗯，然后干脆就豁出去就开始喝了这样子。
都是红色的湿纸巾。
对，就是还要把它收起来、藏起来这样子，然后喝，然后后来就喝到觉得，哎、欸，其实好像。
也
还OK 这样子
，OK。
可那时候年轻，代谢还不错。
对，那你们有没有就是喝，然后有宿醉，然后隔天还要演出的那种？
哎、欸，这次还爆料爆到爆哎、欸！
当然要爆料啊，你来就是爆。
有一次我们去新加坡啊，
嘿，
然后就是我们演完最重要的那场演出，
最重要就是你们主场那一次，
我们主场，对对对，就不讲参加什么活动，是最重要的那场演出。然后就大家就很嗨嘛，然后嗨翻了这样，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喝 Tiger 啤酒。
啊、哦、
，Tiger 不是 Tiger 不是很酒精浓度没多高吗？
啊、但就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啊，喝一喝，哦、然后喝了，就是反正乐团出钱嘛。
哦，原来
乐团说随便点，这个、乐团可以买酒单呢。怎么那么好？
晚上就庆功宴啊！
这个乐团、
哦、庆功宴，
这个乐团真的很厉害。
对，然后就喝喝喝喝喝喝到晚上，就是回去，然后隔天早上，我们后来其实我们那天晚上喝的时候都忘记隔天早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发表的演出，而且其实我也是最近才知道那是作品发表。
哦，对，为什么是最近才知道？那离很久了，是不是？
不是，因为我只记得就是，因为最近大家就是好汉就会提当年有嘛，就会聊聊天。我说啊，我们隔天有去那个演出，我也不知道那什么演出哎、欸，但下面都没有听众，这样因为很早，超早，大概6:30集合就七点就出发那种。但也你其实你也不知道隔天到底是宿醉还是什么，但你就在台上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想睡这样子。对。那我就有一首曲子，就我醒来的时候，我是在那个 Basecanet 的沟槽上面。
沟槽。你那时候有音吗？
我忘记了、欸。但是手据首席的说法，他就觉得后面 一步一步的消失，然后很认真的 Q， 但是对。
那老师呢？
好嗨哦！
老师也很认真的指啊。对，那其实那是作品发表啦，所以其实而且他是那个本来好像是。对，我也是最近才知道，那是本来是别的乐团的，然后临时不演，然后叫我们乐团去演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没有练很多次。但他就是作品发表，所以没有人听过那个作品，所以也没有人知道我们吹错。
完全就是被你们捡到。
对，然后下面就是一些想要听作品发表的人，所以也没有很多。
OK， 可是他们手上也没有总谱啊。
我想说，这到底什么音乐会？为什么要来这里？然后下面都没有人，然后我要在那边这样子。
等一下，作曲家有在底下吗？一定应该有吧。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可能下次聚会的时候我再问问。然后有一次就是在台湾，我就演到那个作品，我就想说，天啊，这作品我好熟、哦，我一定吹过，我一定吹过。然后后来想说，哦，对，就是
在
新加坡演的曲子，
可是听起来怎么不一样？
就是你对他的印象是模糊的
哦，就觉得有点熟悉，但是又不是那么的、那個。
对 对，但后来终于想到，因为他有一些动机还是比较
明显、
印象深刻。
对，因为如果像你有吹过，你是醒着，你没有宿醉吹过的话，你其实会有一些肌肉记忆。
对啦，我觉得我那个应该不是宿醉啊，就是应该都代谢掉，就是早上起来、
有点想睡。
现在是要洗白是吗？
不是，我觉得就是你知道人也是表演狂嘛，对不对？就是下面、
哦、对，到了一个台上会突然肾上激素会飙
高。对，所以照理说，其实像我是没有参加，听说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学生乐团，他们是他们会有一个实习，他们会很密集的，然后每天演这样子，然后到各地去演这样，然后他们是每天晚上打麻将，每天晚上玩扑克牌这样子，就反正年轻人就是这样，但是他们每一场就是都可以都醒着这样子。
哦，我知道这个是你其中某一个最后最后两个某一个
对不对？对，但大家就可以很厉害，但因为可能下面有观众啊，那可能那个作曲发表就是下面其实就是你会觉得你在、但排练睡觉好像演不好了。你可能会觉得你在排练吧？
对对对对对、
okay ，
你就把它当排练就对了啦。
但至少大家在一个比较稍微混沌的情况下，但还是一起完成了那个发表。
对对对对对，就是观众鼓掌的时候还是有醒来，然后站起来就是接受
大家的掌声，
零星观众的掌声，
零星观众。
好好
笑。好的，那我们就是厉害的乐团，就是厉害的学生乐团聊到这。因为据我所知，这位前辈他还有参加过一个非常厉害的台湾指标性的乐团
哦，
也没有到这么指标、啊，
北部吗？北部指标性？
没有没有没有，全台湾指标性的。
哦，
上次我有跟你讲过，
有
那个康帝德不知道在干嘛那个。
那场我没吹啊。就是哎呀，就是
你没吹，你就可以讲，没关系。
反正就是有两个乐团，其实台湾就是有两个，其实同质性蛮高的乐团啊。这两个其实我就是那时候很热情的时候，就是两个都有
去。你看，你看，我是说请他来就对的吧？
好厉害，
什麼樂團都好来。
可是都是正式团员吗？还是说都是
都是正式团员，
都是正式團員。
对对对，但后来两个都退掉了，这样。
好的。
对，后来为了钱。就选择去教学生，
当然啊，当然啊，
对啊，人还是要顾一下事业，
没错，要顾肚子。好，
但不过最近还是有回去当枪手
啊。好，先来，先来，
先
来，先
爆料，不要这么
好。对，你说那个怎么样？因为其中某一个乐团，
你想知道些什么？
我想知道指挥的部分。
指挥吗？ 吗？哇，你好切，
很切入核心哎、欸，这个
直接直指要害，拜托我也是音乐人哎、欸。
指挥其实，我觉得其实两团请的指挥其实都蛮好的，对，那就是另外一种学习了，就是说指挥其实真的还蛮有效率的在练习，但是团员可能就是当了老师之后，就是比较疏于练。对对对，然后但我就比较聪明，我就闪嘛，我就是选一个就是音比较少的，因为我的乐器很好，就是说我可以选择去吹 bass clarinet 这样子。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 bass 没有比较简单。
当然啦，而且说真的啊，因为就是在那群甘蔗里面，你要突围也很难嘛。那不如你就是先去吹 bass， 那我身材又够，对对对对对，嗯，模糊一下焦点，对，身材又够，所以就去吹 bass 这样子。对啊，也蛮喜欢那个乐器的啦。然后其实本来就喜欢那个乐器，不是因为音少，但后来那音少，对，那音少也是一个附加价值啊。
附加价值。
对对对对，
okay.
我很喜欢那个乐器的声音，因为我本来就不太喜欢高频。对对对对，我没有很喜欢高频。对啊，就像他就这次乐器，他这次吹的，这次主持人吹的那个乐器，我就觉得有点吵，有点太高。
啊，你说降E调
吗？下次来吹吹看
吗？不是降E，
不是降E哦。
是降 A，
降 A 哦，
就更
降
一
调
的更那个，
对，因为他就不喜欢、哦，他其实也不喜欢那么短的东西吧。
我不喜欢这么小的东西。
对，
好啦，那是刚刚我们讲到那个指挥，因为两团有不同性质的指挥，因为我记得有一团好像会蛮常请一个很有名的美国大师来。
对，但其实，啊，你都问了嘛？但其实两团都有请过这个大师。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这大师要爆料嘛，对不对？但这大师真的很。要说有趣嘛，他真的很那个，就是他对另外一团的团员比较严格，对，因为他好像跟他刚本来要报的那个团来说，他对那个团其实很早就认识他了，所以就蛮有感情的，就可能就啊，可能那种二三二四的时候就认识了，所以他们就那种很有革命情感这样，然后就很像那种爸爸就是再来看小孩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对。所以就是他对，因为我对这指挥其实印象蛮深刻的。他在对另外乐团的时候，他来他就是说，他就不准我们把乐器盒放在旁边。他一来就是先刁我们这个部分。对，他就是因为我们就其实有一个团员，他就是把那个盒子打开啊，很开心，然后又放他的那个泡竹片的水啊，然后又还有他自己喝的水啊，然后还有手机啊，然后还有调音器，就是很舒服的放在旁边，好像就在自己家一样这样。
Oh, okay.
对，可能太夸张，但是反正他就是叫我们就先把那个盒子收起来，现在不能放旁边，要放椅子底下这样。然后我想说，怎么这么我？因为我是先吹
关系比较好的那个团，
没有，我先是吹，我是先吹这样讲关系不好耶。关系没那么好的那个团，
好好好，
我们简称 B 团好了。
好 B 团，
对对对，就是他先去 B 团，然后因为 我比较年轻嘛，所以其实我也没有经历过那个 A 团指挥跟他的过去这样，对，所以我是先在 B 团认识这个指挥的，然后这个指挥就是先叫我们把盒子全部都收到椅子底下，因为他就觉得那个会影响团练的那个音响跟平衡什么的，还蛮严格的这样，但他还蛮客气的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调音啊，调音就是其实台湾就是。就是台湾，我觉得就是习惯常在掰，然后在调音的时候还要再吹自己的乐团片段，对啊，然后还要把音阶那边吹，然后又很烦，然后他就这样，他就拍拍手，就说 OK OK， 就是叫我们不要这样吹，然后就说这个他哦，这第一次他下马，然后就有 sense 的团了，就是啊，然后调完之后就安静了，对，然后他说你们就是意思就是你们是很没 sense 的团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对，但是这时候我都不知道 A 团的指挥其实跟他认识这样子，对，然后但是我其实蛮喜欢这样，因为我本身也很讨厌调音在那边一直用乐团片段的，对，我非常讨厌的，对，然后对啊，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好的，对，这个指挥，但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所以我选择去考 A 乐团嘛，对，所以其实我是先在 B 乐团，我大学毕业是先去 B 乐团，然后再去 A 乐团这样子，然后 A 乐团，然后就这个指挥又来了，那我想说是同一个人吗？对，那大家就放的乱七八糟，然后就是挂的乱七八糟这样，然后挂着乱七八糟，然后但是他也没怎样这样，然后调音大家也在叭叭叭，然后再吹乐团片段，然后他也没怎样这样子。
啊、哦，那我想说也太差别大意了吧？
是
大小眼，
你不管一下吗？你不管一下吗？啊、然后有一次，这个指挥他有办那个指挥营，在
在某一间学校，
某一间学校这样子，你很熟悉的学校这样子。然后这间学校，然后他又在上面，就是又在 off stage 这边，大家又在那边拼场。我想说，就是都没有人要处理一下嘛，这样子。对，
大小眼很严重。
我不知道是大小眼还怎样，但是他对那个我就是大学刚毕业参加那个毕业团真的超严格的，但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那样子。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就突然变成一个非常
崩坏
和蔼的老爷爷这样子。
那他的对于音乐上面的要求，
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
都很好。
但他对毕业团是比较严格，他对音乐团就是，反正我要求你两次，第三次做不到就
算了。
那他还会说 OK， 哦，不就好了 ，better， 然后说
much better，
哪里 much better 啊，哪里啊？
等一下，这个你有没有办法能判断的出来？要建立在你的耳朵比他好，你有吗？你敢这样子讲吗？那说不定是有啊。其实我有点。搞不太清楚你讲的毕业团，这个毕业团是不是很久？
刚
练完。哦，好，
理所当然吧。
那对了，我刚有两个乐团，想说是哪一个，我有点听不太出来。
我吹就那几个乐团啊，对啊。
没有啊，你在我
算蛮指标，
你在我心中吹了很多乐团啊，指标的乐团啊。
真的吗？还好啦，就那几个而已啊，好可怕啊。
好，那你有没有就是有过在某一个乐团里面，然后你们不喜欢的那个指挥，然后你们搞他？有联合起来，就是
我觉得管乐团我碰到指挥都蛮好的，哦，
所以是管弦乐团。
对，
来
管弦乐团的指挥通常比较鸡掰一点吗？
不是啊，他就是，
哎，我太直接是不是？
太直接了，
哦，太直接了。
但我觉得你蛮切入重点。
哦，真的吗？
对啊，因为其实通常他们都是管弦乐团指挥，通常都是弦乐嘛。那说真的啦，
弦乐或钢琴，
不是我还是要帮他们讲一下话。因为其实说真的，他们的精准度就真的要比我们管乐高嘛。当然不是这样说，我们管乐也要准一点啊。但是大部分来说是这样子嘛，对不对？然后，但那个指挥他虽然不是主修管乐，但是
你先告诉我哪，描述一下那个乐团。
不是指标，我完全不指标，就我学生实习参加的啦。
哦，那好，那好，那你直接讲案例。
就是有一次吹协奏曲啊，然后他。就是他的 Q 点，我们就真的全团都抓不到嘛，
完全抓不到。
因为他据说他那个叫定点指挥法，就是所有拍子都在定点同一个点。
哦，你第一拍、第二拍、第三拍、第四拍，
对，全部都会在同一个点。
他自己讲说这叫定点指挥法吗？
对，但真的有这个东西啦。那我觉得是我的悟性不够高，我们程度不够，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跟他配合，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
可是就我来讲，我了解的定点指挥法是比较像是台北文创的那个
logo 吗？
一二三四，你完全都在，你完全都在这个框框里面，这才叫定点指挥法，而不是每一拍都在同一个坐标上。
那有点，你刚指没错，但是我们还是
catch 不到那个。
对，就悟性不够了。
哦，
对啊。
那个。因为我们之前有访问过就是弦乐的团员说你们跟管乐跟打击的人是不是都不好，那我们现在来问就是比较常常有在管弦乐团里面吹管乐的人，你觉得你跟弦乐的感情怎么样？
不太认识他们。
那就是不好啊。
不是啊，因为离太远了啊。
哦，
然后
对，
就是下课就走啦，
也比较不会特别打交道。
因为管乐就很好聊了
啊哈，
就是你是会没办法，你没有办法顾及到弦乐，你在管乐团就会聊翻了。就你在管，就是管弦乐团，你在管乐区块这边，已经聊翻了。
哦，
对，那通常有时候管弦乐团其实弦乐那边特显安静，
弦乐
但管乐就比较吵一 点。
我们就真的很吵，然后就会，对啊，就是很吵，大家就会聊天啊，然后干嘛啦，下课一起走啊，然后嚷嚷之类的。然后因为我们还要插乐器嘛，
对，
所以其实弦乐他们就。盖起来就走
了，哦，他
们也闪得比较快。所以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机会，就是如果有，除非有私交啦，比如说在班上真的很好啦，
哦，对，
不然比较难啊。对，
那工作，你之后出来工作之后，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特别的音乐人？
特别吗？
对，比较特别，你突然觉得说啊，他跟我们认识的好像一般的音乐人的特性不太一样，比较奇妙，或是他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对音乐的诠释上面有不同的论点的，你有没有遇过像这样子的人？
比较没有啊，因为我这人就是过滤性，很像那个很像空气清净机一样，就是 我就是不太会跟不太一样的人打交道。
你先跟我说你这个空气清净机的滤网有没有拆开来。
有，我刚拆了。我那天拆了，对对，有拆开，有拆开。对啊，
因为
不高的就不会跟他合作啦，不太会跟他合作、哦、
就会自己先剔除掉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出社会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合作的。
嗯，确实确实。哦，你说不为五斗米折腰那种。因为就是我之前有吹过一个，我们之前讲的应该是 B 乐团，A 乐团的某一个团员，然后他在某一个研究所，然后是指挥所，然后他要毕业音乐会了，然后他就找了一片竖笛来，然后因为那首曲子好像是要演那个钟耀光老师的那个46卦，那个叫什么易经。就是他用易经，就是用易经排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卦象的曲目，然后竖笛有20几部那种，所以每个人就是吹一部，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分到10几部吧，然后每一个都是就是很现代的那种东西，然后我们第一次排练，然后我想说，就我们因为要很 focus， 然后可是他有的时候他在打的时候你会不晓得他到底在打什么，可是他的老师，他的那个指挥的老师在那间学校那个礼堂的很远的后面的2楼，在那边大喊说：“停停停，从什么什么再一次，停停停，就一直停，一直停。”然后我想说：“哎、欸，现在在哪里？现在哪里？现在在哪里？”
不断的问隔壁说：“哎、欸，第几小弟？”
可是因为全部都是他是临时 pick up 起来的团，所以你就觉得大家都很有 sense， 所以你不敢问。你不敢问，你一定要装作你现在知道你在哪里。
但其实应该大家都不知道吧？这样就我就会想起有一件事情，很好笑，但是就是不太是这个问题的，就想去世嘛。就我刚到，就是刚到某一个指挥，就某一个乐团去，然后大家都很开心的在听外子指挥聊天，然后他讲笑话，大家在那边笑。但其实我英文很烂，我都不知道到底他在讲什么。那我就因为他，但音乐的我听得懂，但他如果讲非音乐的，我就听不懂，那我就问隔壁的学长说：“学长他在讲什么？”然后学长就在那边跟他一起笑。然后学长说：“你等一下。”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等一下。”然后就是继续的一头雾水这样。然后学长就说：“然后我就终于他讲了。”然后大家笑完，我就问学长他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学长就说：“其实我也听不懂。”
跟着笑就对了，
跟着笑就对了。
看你们出国的时候，你们没有去很远，就是不同，就讲英语系的国家，你们怎么生活啊？
就扒着英文很好的人就好了、oh,
就跟着有人带就跟着走了這
樣。
对啊，真的耶，
你就是真的就是有时候你是得放弃你的好朋友，因为你必须要安全的回到集合地点。
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好朋友英文也不好？
因为我觉得那是有风险的，因为、oh. 对对对，因为回到那个弦乐团，那弦乐团出国啊，就是比如说去美国，你如果迟到1分钟，就是罚当地的那个币别是1块钱这样子。
哦，好贵哦。
对，那你如果去欧洲，那时候欧元其实是39。嗯，对，然后也是你迟到1分钟就罚1块欧元这样。哇。对，所以其实，然后干部就是2倍，然后学员长3倍这样子。
哇，你讲这两个东西出来，马上就知道是哪一个。
完蛋，请帮我剪掉。
不要，不要。
对，就是要扒着英文好。
好恐怖哦！
天哪，
对啊，
我哎、欸，
但其实蛮好玩的啦，就是你后来带学生，就是也可以用一些这种方法，就是但不能罚学生前面被讲嘛。
现在时空背景不一样，
是
对你完全不能用之前那样子教学生的方法来对待现在的学生。
对，所以后来你说我有遇过跟我理念不一样的，我后来我想到啦，就是你就是，但那真的是要为五斗米折腰啦。
你怎么折？哦、你怎么折？
就是你就是，因为反正他的要求也不高嘛。对啊，你就是做到他想要做的事情就好了，哦、这样。
反正能够交差了事，能够完成就好了。
对，就是也不要太去跟他强调说，哎、欸，你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或者是什么、哦？对，那你就觉得，哎、欸，这只是一份工作嘛，就这样。
你现在这么看得开、喔、哦？
就是人老了嘛。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以前我记得就是在音乐系的时候，或者是在某一个以前的乐团的时候，就会觉得哦，以前抱负有多高，我以后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因为有一些指挥来，你心里就会觉得，干你这个地方不应该这样子啊，或是干你这个地方你就应该要修小号啊，干这个地方你就应该要修那个长号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心里就一堆闷闷。可是你会有吗？
我就直接退团。
帅，直接退团，就觉得这指挥太废了，这样。
没有，其实我就觉得说，其实如果大家没有要大家，我觉得有时候不是指挥问题，团员也是
才心态的问题。
对啊，那如果说大家没有想要一起
好好做音乐的话，
那我就回家打电动跟去赚钱。
哦，就不要浪费时间在这边跟你们耗这样。
对啊，那后来有点后悔啦，因为某一个团后来变强了。对，就某一个团就是，对，就后来变蛮强的，然后就是也改变了他们的经营模式，然后对啊，所以对，如果说那个团找我，我还是会去吹一下这样子。对，因为就你就是会想要吹，就是好团嘛，也不敢说自己很强，但是就是比如说像我的能力，我觉得我可以把 base 算处理得很好 ，bass clarinet 处理得很好，然后但是如果说如果说是吹降 B 调的话，我可能在我的时间上我没有办法去弄得那么完美这样子，
对啊，就需要时间
就选择嘛、嗯。但我就觉得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生选，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其实吹那乐器一定很吃力的。但他还是选择要吹那个乐器。
我好想知道是谁。
就人生不用过得那么辛苦啦，这样子。
其实没有啊，因为就其实会退也是因为，就是很多人他其实也是，我觉得台湾弦乐比较辛苦啦，就是他没有那么多职业乐团可以吹，对，所以他必须得兼顾工作跟他的理想，对啊，那在理想跟工作上可能没有办法兼顾的时候。那这么多人没办法兼顾的时候，可能就会这个乐团就不会好，对啊。
是，但是我刚刚有特别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像你说像 Bass Clarinet 吹的比较好，那在竖我不晓得竖笛就是会有人特别专吹某一个
乐器
吗？
就是我们家族乐器的其中一
种。对啊，
会啊，会啊，会啊，还是有
就有些人他可能就是通才嘛，只要是一根的东西他都有办法吹嘛。
哦，
对。对，就是我们，
但吹的好不好是其次，但都可以吹。
我们业界有一些变态，他就是真的就是都只要是一根放在他手上，他就是只要是管子，他都吹得出声音来这样子。对啊，对啊。那其实主持人也是算是这种的啦。对啊，他从最小根的到最大根的，对，他都还诠释不到。那像我的话，我小的就不行。
没有，是因为我吹最大根那个应该是我们在某一个大佬里面的乐团。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我们最近要很尊敬这个大佬。不能随便乱讲话。
真的，你会被录下来，然后马上传到他的，
然后就被卡擦。
对，会被卡擦。
不会啦，他人这么好。
他人超好。
对，
他前照顾啦，真的。
而且应该是说他只要是他认为是 OK 的学生，他都会很照顾他啦。
对啊，不 OK 他也蛮照顾的啦。
你这句话真的是非常正确。
对，就是他就是一个很好的
好爸爸。
对对对，你又暴露他是谁？
可是这很好啊，他就是家庭跟工作，然后学生，
他就是真的都顾得很好的老师啦，
都扮演的非常好的角色的，
很厉害，很厉害，
堪称楷模。
OK， 典范标杆。
这段剪下来传给他。
真的是哈、哎？那你刚刚去吹有遇到他吗？应该没有啦。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好 ，OK， 应该说，因为我以前吹的那个最大支的就是乐器，就是从那个老师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才有办法就是在不同的乐团里面吹到这样子的乐器。
你说 Contra
Bass，
我还不确定是他的学生的时候，我也是从那最大根的开始。他就跟我说：“你愿意吹这最大根的吗？”那我就说可以这样子。
是因为有一种想挑战的心理吗？还是觉得他长得太奇特？
我就是想要进去那个乐团。
哦，
对，
所以叫我吹什么都可以。
因为他那个乐团真的就是你吹我们这个乐器，你就是
一定要参加。
对，指标
、
哦，真的哦，
完全指标。对啊，
哇，
对。
然后你在里面会碰到很多怪物，这样。
对，而且如果你只要把这个乐团名字讲出来，你在。 你在蛋黄馆之前就是 level up，
就我吹过，老子吹过，
就表示你就不是诈骗集团啦。
哦，
对，
有实力那种，
没错没错没错，但我不敢讲我自己有实力啦。
哎呀，您都吹过了，
至少有两例
啦。啊，谢谢你啊、哦，谢谢你啊、哦。OK， 好，那最后有没有就是一点点想要跟就是我们要念音乐系的朋友，或者是说他现在准备，因为你已经出社会这么久了，工作这么久了，
讲这样。
应该说你有一些社会经历了，然后有归纳出自己一些在社会上求生的心法，你要不要就是跟即将毕业出来的音乐系的朋友们讲一些什么话？你现在至少要具备什么，你才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求生存？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热情啊。
可是我刚才最容易被磨掉也是热情啊。
对，所以他很这个热情这两个字其实很空泛，但其实它非常重要。然后如果你是为了钱，然后或者是你功课不好所以才念音乐系，拜托你不要来，被发现就更不要来，因为你以后就更不会有工作。因为其实学音乐真的是会你到最后其实大家会选择其实都会是教职这件事，就是都会是老师，对，因为最好赚嘛，来也稳定，然后来的也快。但是你要想说，就是你如果没有热情，你会好意思去教你学生吗？你不是就是要教学生热，就是对音乐是有兴趣，对音乐是有热情。但你如果只是一个乐匠，然后跟他讲啊，你这吹错，你这吹错，然后再吹一次，这样你没有热情，那到底要带给学生什么？我其实不太知道。那你如果其实你如果其实想要走的不是演奏或什么的，那你就先你也不用考音乐系，你就现在就当学徒去，赶快去跟人家学嘛，配乐或是什么的，赶快去。也不要再，因为音乐系没有学这些，不要来这边浪费时间。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真的。
对，然后可能就是你要很清楚，最好不然可能要叫那个台志源那个一日系列，
一日系列来拍一下音
乐系的日常，然后或者是那个江老师那个可以。
对对对，江老师
对啊，
粉丝
对
对
江
师
对，但我们可能对啊，我们没有跟他业配啦，但是就是说可以看一下他的，其实他的影片其实都蛮写实，
对
对，就写定告诉你伴奏也不是那么好当
的，对，他
真
的是比较诙谐的在跟你讲音乐系的日常，但那都是真的，对啊，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音乐系的日常，然后再决定，然后那个可能不是很好笑，还是有很多血泪的部分，这样你可能出来不会有工作或什么，因为像我们乐线多出来都去做别的事情
啊，
也有人做卖保险卖得很好、
啊、
卖房子卖得不错的，
对 对, 對，
然后去餐饮业的啦，
也很厉害的，
我还有认识卖茶叶的。
如果你觉得你念完音乐系你很喜欢音乐，那你只是想念音乐系，然后出来如果要转行你觉得 OK， 那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来念音乐系，对啊，那但是你如果对对啊，就是他可能就是只是想要圆梦嘛，我音乐系的、
哦、
然后背着长笛然后在戏馆内走动这样，
然后长发飘逸，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你长得很漂亮，然后可能可以跟医生或工程师联谊、
哦、
也是蛮有机会的。啊，男生要好好想一下。
男生真的好好想一下，因为你会先、
啊、
会先花家里一大笔钱。
嗯，
对，因为你不管是比如说找老师主要是上课啊，或是你刚那个老师讲的那个三小科，你要补习，对不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要念音乐系要具备什么，我觉得就是。你爸妈其实要有不错的那个啦，对对对，啊，如果没有的话，你自己就是要很认真啊，对对，然后再来就是真的是热情啊，所以这个东西
出来之后，
我觉得一开始你就是找热情才抱热情去念嘛，
嗯，
那你如果只是工作不好，或者你爸妈逼你念，或是怎么样的，你就那你先看一下你妈的动机到底在哪里，
你妈的动机，
对，你妈的动机，就是说她是为
我，你刚才骂脏话吗？
嗯，就是不是我们有那种就是。一语两用
啊，对啊 ，OK，
对啊
，OK， 好，
对，是你妈的动机在哪里？你妈可能就只是想要完成她年轻未完成的心愿，
oh.
那你就帮她开场独奏会就好了，你就叫她自己学啊，对不对？那你就问她说，那你现在是要我完成你未完成的心愿，还是怎么样去搞清楚嘛？因为毕竟，因为人生是你自己的、
啊，对啊，
不是吗？对啊，你妈没有办法负责你的人生啊，除非她要养你到你进棺材为止。
哦，不可能。
对啊，那我就觉得如果爸妈逼的话，你真的是好好沟通吧。那如果是你自己真的很喜欢，但是你对音乐系有误解的，我觉得有误解其实蛮多的
。
对，就觉得啊，以后可能就是在职业团工作，拍谁就是职业团工作，就是那个百分之几 percent 而已。
对，
对我没有背啊，我没有背，但大部分都会出来跑家教，或是出来带学校。
嗯
之类的，但是现在少子化、啊、 也蛮麻烦的。对啊，所以真的是要，哎，不要我讲完大家都不敢考了，还是要考啊。对对对对，
这样就会被其他同业说你在糟蹋市场。
毕竟我的市场就不是要考音乐系这些的。对啊，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喜欢音乐，然后也想清楚再考。
应该是说，就算你没有念音乐系，你还是可以支持这些我们努力认真在做音乐的团体哈，或是个人。
嗯哼，
对，我们是不是又要来打广告？最近有很多音乐会。
啊，对啊，最近啊，哎，就对啊，你们最近不是要开了吗？四月吗？还是五月？
我们4月5号，
4月5号，
对，巴迪单簧管重奏团，
嗯哼，
对，在两厅院的国家演奏厅，晚上7点半
开卖了吗？
开卖，
开卖了，怕你抢不到而已啦。
对，因为我们好像有一个票价是不是卖完了？
就是好像有一个团员已经自己就包29张票，
也太夸张。
因为我们是说你票卖多可以坐前面一点。
哦，
就会让观众比较看得见这样子。
OK，
是开玩笑，是开玩笑的啦。我们是想说下一次开始这样做啊，让看刺激大家的那个
哦，
对，
推票的那个。
对，比如说就是在团练室的那边，然后就是放一个那个值的那个表，看你现在几张了这样子，然后往上面贴，
okay.
像那个业绩。
哦，业绩表，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啊！
哎，这也蛮不错的哈，这个推票的方式。
对啊，哎，我们最后再问老师一个问题。
好，
你对于那个要不要办音乐比赛这件事情？
上一集不是有人说不要在这边讨论，你现在在这边给我
不是啊，来新朋友那个问一下他的看法什么，说不定可以就是导正我们的三观啊。
OK 啊，
其实我觉得要办也可以，不办也可以啊。
好，那我们当作没问这个问题。
好，我要让我解释一下，对不对？因为其实我的团其实是有进全国赛的，对啊，那我有两个团进全国赛嘛，对啊，那一个北区，一个反正北区那么多学校，也看不到是谁啊。一个北区，一个中区嘛。那我觉得其实进全国赛要办，我们就是努力练，然后去比。那不办，我们就马上换曲子，然后开始练一些新的东西。不然，其实我觉得，其实因为像日本的比赛，它是比较短期就把它全部比完了，大概3个月之内就全部 over。对，但我们呢，其实我们的赛制各县市蛮奇怪的。
9、10、11、12，然后决赛。
我们最后一间学校，最后一间管乐团是应该是高雄，高雄12月中才比完。
嗯，
然后
新竹到12月底哦。
对，然后但是像台北是10月15号就比完了。对，那等于是说台北市的学校就自己，但中间我自己需要找一些事情做了。对啊，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很以比赛为主的学校，他就会从10月15号。开始练到3月，10、11、12、1、2、3，你整半年都在练那两首曲子。但有一次我的学校我自己给笑，我自己觉得这样不对，应该换曲子，把自己搞死。
重练这样，
这样就很有guts，对自己的乐团非常有信心。
没有，因为第一次选曲子不小心太简单，然后也不知道会进决赛，然后进决赛之后不好意思拿这首去比全国赛这样子。
真的是很给笑。
对，然后就选了一首，就是把自己搞死选。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每件事情都一体两面，有好也有不好。大家其实大家不用那么激动，然后不比赛也没有世界末日，不比赛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你可以看音乐会，然后你可以就是学生的压力其实也比较没那么大。那我觉得我第一天带学生去比赛，我就跟学生讲说，音乐是拿来陶冶性情的，不是拿来打打杀杀的。
老师说的是，
老师说的真好啊，
真的。
所以其实我的学生，当然他们会有一点失望啦，因为他们在意嘛，但是他们不会像就是那种，他们失望，但他们不会很失落，不会就觉得世界末日的那种感觉，觉得自己什么努力都白费，他不太会有这种很洒狗血的剧情。
还是因为你的学生没有努力练，
人家都进全国赛了，你想怎样？
对啊，而且都超过90分，
特优呢。
对啊，所以其实也不会说是怎么样啊。对啊，他们很努力练，他们也很努力的想要就是比全国赛，但是哎，没有，大家就做别的事情，还是很开心。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两位是怎么样，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参加管乐团，我是真的很开心的。对，然后不是因为比赛，是大家可以在那个团一起乐色话，然后一起。然后结束可以去吃宵夜，
我的天哪，难怪会那么宽，越来越宽。
对，可以结束吃宵夜，但那是大学吃，但他们现在学生国小嘛，
对，
国小国中，但是我希望他们可以这个东西是他们以后 一路上去，而不是比赛把他们的那个兴趣都消灭掉，
对，
或是一定要比到什么之后，他才觉得他学这音乐才是有意义，然后有，嗯，对，
是啊，
我觉得不是，
对啊，我们好像以前比赛也没有那么有看那么重吗？我们都从谷底都翻身了。
除了我把那个艾格吗？不是，我把那个康帝的渐慢之后，又把速度拉回那一次，我就是到谷底。
对，我们下一届还是翻身嘛？
啊，对，还是翻身啊！
对啊，
对，还是特优，啊。
我觉得管乐团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真的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啊！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学生乐团有趣的地方嘛。我就跟我学生讲，勇敢吹嘛，反正你现在还是学生。
嗯，
你吹错我们就笑你啊。对，我跟其他指挥，我可能是比较特别的指挥啊，就是我每天在那时候还没有确定要取消比赛的时候，我就边练边骂说，我觉得你们一定是全部要进全国赛里面最嬉闹最嘻嘻哈哈的一间学校，对，不会有别的学校要比全国赛像你们这么德行的这样。
OK， 我觉得这个老师就真的是跟我们一般认识的那种，知书达理，那个温文儒雅的老师不太，
就很怕被学校解雇，你知道吗？
这不会啦，像这种翻转教育的老师也是不错的。
哇，你好会用字哦，翻转教育，
翻转啊，拜托，
音乐教育也要翻转一下，
也要翻转，
翻转大家思维。
所以如果观众、听众朋友没有关呐，对，搞不好以后会。现身也不一定，
嗯哼，
对，等我减肥减个10公斤再考虑一下，我跟你们一起拍那个边吃边
好吃播吃播
吃播吃，我觉得还不错哎，
对啊，是不是？
对啊，也不是说我真的不露脸，是真的太肥了。
好，反正你下次露脸就说还是第一次上节目啊。
真的，
对啊，因为如果听众朋友如果就是有一些就是真的你对于全国赛还是有一点那个的，就是。还有明年，
对
啊，
大家放宽心嘛。
可是他们就说，啊，去年已经 cancel 掉了，今年又 cancel 啊。
嗯，
你未来还有更多的比赛去闯，
对嘛？
这
么说，
就是，但这是可以用一句话，这是人生烟呐。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好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我们台湾柳听院呢，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的金眼姬小姐，
金眼姬小姐
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podcast 里面哈。
对哈，
那如果说你对于我们的里面所提到的一些人事物有一些兴趣的话呢，我只能说一切都是巧合。
没对，你也可以来我们的那个 IG 或是脸书粉丝团，然后上来留言猜猜看。
对，但我们不一定回你。
如果猜到是我的话。不要把我的全名打出来，谢谢。
应该蛮难的吧？
不对，应该很简单的。
好啦，节目就到这里咯。
好啦，我是汤马斯，
我是艾萨克，
我是姬小姐。
OK， 我们下次再见，
拜
拜。